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最近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头条文章，题目是认罪让人东山再起。文章开头就指出，罪还是老样子，但是认罪却在经历一次复兴。文章接着列举出当前逐渐开始流行的几种认罪方式，比如网上认罪。有一些网站，人们可以匿名地在网上承认自己的罪，而别人则可以浏览所有的认罪内容。在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人们去西塔多百货店购物的时候就可以认罪。穿着棕色长袍的天主教修士们会在那里聆听人们的告解，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一边购物一边喝着焦糖拿铁咖啡，顺道过去认个罪，然后如释重负地回到家里，开始新的一天。文章继续说，北美第二大的路德宗教会去年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恢复向牧师进行个人认罪的做法。我还读到一些有创意的做法，如果人们觉得亲自认罪太尴尬，那么可以向一家公司支付一点点费用，然后就可以给该公司的某个员工打电话，承认他们希望承认的罪。还有一家公司接受雇佣替别人认罪，如果有人打算向其他人道歉，这一家公司也可以代劳。真正的认罪不可能通过网络或者电话来完成，我们也不可能花钱请人代为认罪。实际上，真实的认罪不可能成为我们个人的秘密。我们需要向耶稣基督认罪，而不是向世界上的某个神父告解，因为耶稣才是唯一的大祭司。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写得很清楚，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躲避主耶稣就是逃避真正的认罪，这样做不会得到真正的赦免，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才能让人得到永远的赦免。在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八节，使徒保罗这样写道，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如果我们希望看到真正的赦免，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敞开心扉承认自己的罪，接受犯罪的后果，那么圣经中有一处经文是最好的描述，也是我们不太可能翻到的。你认为这段经文在哪里呢？没错，就是约拿书。你没想到吧？约拿已经开始在尼尼微传讲神的话语了。在和合本中文圣经里，他的讲道只有12个字。在圣经讲道课程里面，我们称之为中心思想。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拿书第三章，这里记录了约拿所讲的道。约拿书三章四节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现在我们很有把握，约拿花了一些时间和人们谈论又真又活的神，因为我们在第五节读到，尼尼微人信服神。尼尼微人需要对以色列的神有所了解，才能够放弃与神大滚， 转而信靠这位在天上的又真又活的神。经文说，尼尼微人信服神。信服这个词来自于希伯来语的动词证实或者是支持，这个动词的时态表明他们认为约拿所说的是真的。这个信息再简单不过了。另外，尼尼微人相信的是神而不是约拿。真正的信仰是相信神而不是信靠传达信息的人。神让这些尼尼微人脱离黑暗，进入他奇妙的光明之中。斯布珍是过去几个世纪的英语国家中最杰出的传道人之一，他也是在听了一篇简单的信息之后得救的。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去了一间寻道宗的教堂听道。他以前听过那位牧师讲的道，不过他当天迟到了，发现牧师不在场，而是一位来访的讲员。事实上没人知道牧师去了哪里。结果在一段冷场的时间之后，其中一位平信徒终于站起来讲道了。斯布珍后来回忆了这件事情的始末，那个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勉强会读书写字罢了。他所讲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他就一直在讲这些经文，因为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可讲的。他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些经文真的很简单。经文说，看哪，看一眼不会让你觉得疼痛，也不会除掉你的愚昧或者帮助你抬起手来，你只是需要看一眼。这么简单的事情甚至不需要上大学就能做到。或许你愚不可及，但你仍然能睁眼看一看。一个人不需要腰缠万贯才有机会看一眼，谁都会看东西，甚至是一个小孩子也会。但是经文接着说，仰望我，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只专注自己，但是那样看没有什么用处，你不会从自己身上获得任何安慰，你要仰望基督。经文说，当仰望我。斯布珍的一篇传记中记载说，十分钟之后，那个平信徒就什么也没有可说的了，但是他注意到年轻的斯布珍坐在后面的阳台下面，没有认出他来，只是看到斯布珍情绪低落，于是朝着他大声喊道，年轻人，你看起来很悲惨，如果你不听从我所讲的经文，那么你会一直很悲惨，活的时候很落魄，死了也会很惨，但是如果你现在就听从，那么你将会得救。年轻人呐，要仰望耶稣基督，仰望他，仰望他，仰望他。他的讲道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神就是借着这个简单的经文和简短的讲道，向斯布珍发出了邀请，刺透了他的心。那一天他单单的仰望基督得到了拯救，他的生命也完全改变了。约拿也是传讲了简单而又直接的信息，邀请尼尼微人仰望以色列的神，他们仰望神就得救了。现在我们就知道真正认罪的证据就是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回过头来朝着另一个方向。在新约圣经中，悔改这个希腊语单词的字面意思就是回心转意。那么这些残忍野蛮自高自大拜偶像的人真的会回心转意相信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吗？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看到有两个他们真正认罪的证据。第一，尼尼微人的认罪 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个人生活。现在请看第五到六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从国王到平民，所有的人都脱下平时的衣服，换上了麻衣。麻衣是一种深颜色的粗糙衣服，通常是用山羊毛或者是棉布做成的。麻布则是用来编织装粮食用的麻袋。当人穿上麻衣的时候，一般是代表谦卑和哀痛。第六节说，国王坐在灰中，这进一步代表悲伤和谦卑。第八节告诉我们，有些人给他们的牲畜也披上了麻布，这并不是说他们认为动物犯了罪，或者是动物也能悔改，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些人的谦卑、难过，为自己的罪而哀痛。第七节还告诉我们，他们禁食，不吃东西，为了在那段时间里专心祷告，祈求神的怜悯。或许你会想，他们这样做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不希望受到神的审判。好吧，那么这是一件坏事吗？你也许会说，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跟随神只是因为他不想下地狱，而是要上天堂，那听起来还是很自私的，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如果这真的是他们跟随神的全部的原因，那么你是对的。但是你要不要和我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换句话说，神爱你，差遣他的儿子为你而死，如果你相信他，就不会灭亡下地狱，而是会进入天堂。通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上下文，我们看到尼哥底母这个非信徒在夜间拜访耶稣，请教进天堂的途径。耶稣没有说，这太自私了，所以我不打算管你。没有，他告诉对方应该如何重生。靠着神的恩典，尼尼微人已经相信了神的话，并且信靠神。现在他们希望躲避迫在眉睫的审判。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他们的真心认罪，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他们的认罪不单单是彻底改变了个人的生活，还有其他方面。第二，尼尼微人的认罪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公众行为。我们来看第七到八节，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抢包。他们的认罪是真实的，第一个证据是个人化的改变，第二个证据则是公开的、当众的。我们留意到，国王甚至丝毫不避讳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的国民都是邪恶的。他明确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和暴力的行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恶劣行径。换句话说，我们都悔改吧，我们回头吧，让我们洗心革面，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吧。大家能想象到一个国王会做出这样的宣告吗？几个星期前，我和家里的几个人去了伦敦，有机会参观了最近才正式开放的市中心区域，包括丘吉尔首相、政府要员以及相关助理的地下办公室和寝室。 在二战期间，那里是地下掩体，丘吉尔和大不列颠的智囊团在里面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变化，并且躲过了希特勒的空袭。战争结束之后，那里就被封存起来了，六十多年来一直保持原样，黑板上还留着他们的字迹，地图上仍然标注着军力的部署，甚至打字机旁边还放着糖果。我们还听到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电话录音。有几次战事吃紧的时候，英国国王以及美国总统都呼吁全国性的祷告。尽管这听起来很动人，但是国王和我们的总统并没有呼吁全国性的悔改。你以前听说过这种事情吗？呼吁全民祷告是一回事，并且直到今天，在面临危机的时候，这种论调在政治上仍然是正确的。不过，呼吁全国性的认罪悔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尼尼微王宣告全国性的悔改，大家明白这其中的意义了吗？他不是仅仅要求全民祷告，而是呼吁每个人都要圣洁。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我听到某些领袖呼吁祷告的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兴奋。当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上到总统，下到新闻主播，他们都在谈论自己的祷告。这一切都给非信徒一种良好而又敬虔的感觉。可是好景不长，他们很快又回到尼尼微人的那种生活方式了。但是在尼尼微城里的情况并非如此，那是一次真正的认罪，那一次的悔改影响到了个人生活以及整个群体公开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从第九到十节来看出他们的坦诚，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感觉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在人看来，似乎神改变了他自己的主意，但是在神的眼中，他只是做出了回应，因为尼尼微人的心归向了他。其实这也是他最初的旨意。坦率地说，如果我们能够从尼尼微人的神奇回应中学到什么功课的话，那就是要对神恩典的作为保持开放的心态。神的怜悯和恩典可以临到最不配的人。我怀疑在撒玛利亚或者耶路撒冷，是否会有犹太人在凭着信心为尼尼微人祷告。不要忘记为尼尼微人祷告啊！尼尼微人是最不可能相信耶和华神的。然而有的时候，神的恩典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临到那些无法预见的地方。谁会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尼尼微呢？关键就在这里，如果连尼尼微人都能悔改，我们就不应该拒绝为哪个人的救恩而祷告。没有谁会像尼尼微人这样残暴，这样残忍，罪恶深重，敬拜偶像。然而基督仍然能够救赎他们。伊万·罗伯茨是一位牧师，在20世纪初威尔士的奇妙大复兴期间被神所大大的使用。最开始他只是在威尔士自己的家里给一小群年轻人讲道。让这些人大吃一惊的是，牧师要求他们在四个方面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第一，承认所有自己知道的罪。第二，除掉生活中任何存在质疑的做法。第三，随时预备好顺服圣灵。第四，公开承认基督。在第一周结束之前，就有6个人做出回应，接受这4个挑战。 他们承认自己一切私下以及当众所犯的罪，除掉生命中一切的妥协，不再保留任何让人质疑的举动。换句话说，他们把圣洁生活的标准提高到让自己心惊肉跳的程度。他们期待着神随时赐给他们服侍的机会。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工作观、人际关系以及品格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另外，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告诉别人自己是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人。当然，他们也会借此来邀请人相信基督。第二个星期结束的时候，伊万·罗伯茨带领唱诗班开始在威尔士南部巡回布道。不到一年的时间，有差不多10万人真心的归向了耶稣基督，并加入了教会。我现在给大家念一段关于这次威尔士大复兴的一个描述。当人们承认自己的罪，祈求神的灵来掌管的时候，他们承认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罪行，并且进行弥补，这是真实悔改的另一个证据。然而，却给威尔士海岸的船屋带来了意料之外的麻烦。在那之前的许多年里，工人们常常会顺手牵羊，偷走各种物品，大到手推车，小到锤子。可是当他们想要与神和好的时候，就开始归还这些物品。结果威尔士的船屋很快就被堆满了，以至于几家船屋不得不贴出通知，让人们不要再这样做。其中的一则通知写道，如果你受到神的带领，要归还偷窃的物品，那么你需要知道公司已经原谅你了，并且希望你自行保管那些物品。这些人的内心和生活方式确实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甚至世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人们生命中的觉醒。当我们开始查考约拿书这一章的时候，我曾经提到它也是另一个改变的答案，那就是一心传讲神的话语，从而让人们委身于神的心意。第一，承认所有已知的罪；第二，提高自己对圣洁生活的标准，不要做任何引起人们质疑的事情；第三，保持警惕，准备好随时顺服神，去做他要让我们做的事情，不管那件事情是多么的平淡；第四，在自己生活的圈子里承认基督。弟兄姊妹们，这种做法或许会在本世纪带来大的复兴。我知道当我们坚持这样的个人以及公开的生活方式，就一定会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带来大的复兴。另外，我们从圣经历史当中知道，约拿的那一代尼尼微人追求神，他们的复兴不是只有区区一个星期，而是一种真正的复兴，是有根有基的。然而遗憾的是，他们的子孙后来重新拜偶像。约拿的讲道过了100多年之后，神最终对尼尼微实行了严厉的审判。不过约拿那一代的尼尼微人以及他们的儿女都相信了神，他们真心的认罪悔改，并且跟随神。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见到这些尼尼微人。今天，亚述地区仍然有基督徒，他们的家谱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的尼尼微。他们的信仰开始于神对尼尼微的怜悯和漠视，也就是神差遣约拿给他们的祖先传道，使他们悔改的那个时候。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还有，我们要与尼尼微人一样，他们迷失在罪里，面对神即将来临的审判，既无望又无助，但是他们相信了神。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们个人以及公开的生活方式，这也证明 神的恩典丰丰富富地浇灌在他们这些真正相信的人身上，就像我们真正认罪的时候临到我们一样。然而我们不可以到此为止，我们要继续承认自己已经知道的罪。我们并不需要向神父告解，而是直接向我们的天父来认罪。我们要避免一切引起人们质疑的行为，不要让这些东西扰乱头脑，妨碍我们和基督的相交。我们要持续地顺服圣灵，不管这个任务有多么的困难或者是单调，都要对圣灵的工作和旨意保持开放的心态。我们要把握耶稣基督所赐的每一次机会，当众为他做见证。到目前为止，尼尼微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实际上还有一个人对神有所保留，那就是这位先知约拿。其他人都已经向神敞开了自己的心，但是约拿的心仍然是封闭的。所以我们满有恩典的神在使用约拿传讲了他的话语之后，将会开始来解决约拿自己内心的问题。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